弟兄姐妹早安啊！我们今天早晨呢是来学习拔摩岛的福音，3月22日。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将您的福音告诉我们，并且也借着您的福音，借着您的道重生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今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淌，使我们也能够在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世界上，在我们周围的亲人身边，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拔摩岛的福音，3月22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江宝林老师他所着重强调的一句话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有的译本把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翻译成上帝创造万物的开始。为什么在翻译上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因为希腊原文阿基的意思不详，耶稣是上帝创造的阿基。阿基有老或开始的意思，那这个阿基是 A-R-C-H-E-R-K， 就像在英文的考古学 archaeology 一词，考古学就是对古老事物的研究，但它也有元首的意思，王国中的首位，英语的族长 patriarch 的意思就是父老为元首，英文的王朝 monarchy。的意思是一人为元首，因此 archy 有双重含义。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中， archy 是圣经开篇第一个词，起初 in archy 上帝创造，起初就 in archy， 然后起初神创造，因此启示录3章14节将我们引到了创世纪1章1节，耶稣以上帝创造的元首形象出现在老底家人的面前，他是新的亚当或第二个亚当，是上帝创造之本来元首亚当的代替。圣经的创造故事描写亚当存在三种基本关系：一，首先亚当与上帝的关系。作为上帝的形象，他拥有伟大的尊严，但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下属同上司的关系。二，上帝的形象同时包括男人和女人。上帝创造人类是为了要他们彼此建立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性别和种族。三，上帝的形象也包括管理全地。亚当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生物。当耶稣来到地上时，他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一，他与上帝有完美的关系，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二，他与别人有完美的关系，为别人谦卑服务并自我牺牲。三，他与全地及其上的生物有完美的关系，动物都服从他的吩咐，风浪也听他的。在每一个方面，耶稣都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作为第二个亚当，耶稣走了我们都走过的路，如同第一个亚当，我们有一个失败的历史，生活紊乱，充满耻辱，但是耶稣能用他完美的历史来洗刷我们丑恶的个人历史，这就给了我希望，让我知道自己能更像第二个亚当，而不是第一个亚当。我们来好好看一下。今天江茂令老师他着重的是讲耶稣基督是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他先呢就讲到这个被中文翻译成元首的这个希腊文字母，这个希腊文词是 archy，archy 的意思呢 它有古老的意思，也有开始的意思，也有为首的意思啊，为首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当然呢，在旧约圣经当中，但以理书里头啊，它也有亚兰文啊，但以理书的那个预言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但以理书的我忘了哈。大家先不要作为确定，我应该查一下，就我忘了它是预言部分是亚兰文写的，还是前面的那个几章叙事部分是亚兰文啊、哦？这个我忘了，因为它这个是有自己的那个意图的，作者意图的啊，他在用亚兰文写的时候，好像应该说是他的这个针对的是。是所有的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以我有点搞糊涂了。反正但以理书它是在预言部分和记载的历史部分啊，历史性的叙事部分，它是用不同的语言在写的、啊、所以我们说希腊文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的哈、啊。那么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因为他们70年被掳巴比伦，那就是大概就是两三代的样子了哈，在70年当中，所以呢，他们当中的一些，没有出生在巴勒斯坦的这些人，那这些年轻的一代，到最后就渐渐就忘记了，到最后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过后，还有一部分人留在那个就是耶路撒冷以外，巴勒斯坦以外的哈。那么他们就到了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该怎么来说希伯来文，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旧约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其实是译本啊，当然这是最著名的一个译本啊，还有其他的希腊文本啊，但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指其实是译本。那么其实是一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第一句话是 NRT 啊，就是起初啊，起初。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啊，当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一个 RT 这个词的时候，那你就首先在解经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这个词啊，它在旧约圣经当中，它最早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更深入的去确定这个词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段新约经文当中它的含义啊，所以这是解经的第一步啊 ，NRT 啊，就 RT 呢，就把这个词就把我们带到了希腊文圣经的创世纪一章一节啊，起初，所以在一章一节当中，耶稣呢是以上帝创造的元首，因为起初啊，上帝创造啊，起初上帝创造。那所以他上帝啊，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他是参与了啊，他跟圣父圣灵他们是参与了共同在创造。那么在创世纪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那个亚当啊，他是被上帝创造，他是最早的被创造的那一位。那么新约的啊，之所以在这里胖勇老师讲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那就是因为新约的神学家们像使徒们，他们认为耶稣是到地上来，是以第二个亚当的身份来重新把人类的历史重新活一遍他其实还以第二个以色列的身份来把以色列的历史重新活一遍总为他就说从亚当以来不管你是人类的民族还是亚当的后代，作为个体的后代，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失败的，都有一个失败的历史。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到世上来，其实他就为所有人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他是新的亚当，新的摩西啊，新的所罗门，新的大卫啊，他是新的以利沙，新的以利亚等等啊。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就有 旧约圣经上几乎所有的那些先贤圣人的那些人的影子他都是在他身上都可以找得到然后还不止如此，他还是在他的身上可以把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的影子都找得到你比如说他在旷野待了40天，又跑到埃及去他小时候又从埃及上来等等，这都跟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历史的整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找得到影子的。所以呢，就说耶稣基督他的人生的这个浩大，他自己这30多年虽然只有人最短，但是他活的却是非常宏大的，因为他的这个人生是要把全人类把旧约圣经的历史要整个的来改变的那么就从他是第二个亚当的这个角度呢，涛林老师就讲到，就是圣经的创造故事描写亚当存在三种基本关系，或者说三重关系第一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与上帝有关系他垂直的，他与神有关系他与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他是作为上帝的形象，他是有尊严的，而且呢他是臣服于上帝而且他完全的心思意念都是降服在上帝的里面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总是说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父的意思这亚当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当启示录说到说他是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其中有个意思，有一个意思其实就是讲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创造之首从他为人子的角度来说他是创造之首。当然耶稣绝对不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人子的角度当他有血有肉的，从这个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上帝生的但是呢他被道成肉身下来，他是为了要重新把上帝的创造重新活一遍，重新来一遍，从人类的创造，从亚当开始他要把人类的历史，上帝对人的创造的这个历史要重新活一遍所以陶林老师在这里讲到说，亚当所失去的这三重关系，第一个亚当与神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他要帮人重新夺回来那么第二呢，亚当的三重关系当中，他也有与同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那么在这里讲到上帝创造人类上帝是造男造女，同时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说到男女平等的时候，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因为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造男造女，所以神的形象里头不存在男尊女卑这种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男人是神的形象，女人也是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被救赎以后，救赎其实它就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回归恢复救赎就是恢复在英文当中我们叫做 redemption 或者 salvation is restoration salvation is restoration 或者 redemption is restoration就是救赎就是恢复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回到起初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形象不分尊卑你不能说上帝的阴性的一面它就比阳性的一面要厉害或者是阳性的一面比阴性的一面要更尊贵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确实在圣经当中，我们虽然上帝是叫我们称他为父亲但是上帝在很多的这个比喻当中，在圣经的比喻当中，他是用母性的阴性的这样的比喻来比喻自己的。比如说他说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这个是用母亲来比喻他自己。还有上帝说我如鹰展翅如鹰搅动巢穴如鹰把你们背在背上，这都是母鹰的这种比喻所以在上帝那里我们人因为是文化的这种限制，人就会分男尊女卑但在上帝那里他本来他的形象里头就有阴就有阳 就有，就是有那个男人的形象，也有女人的形象，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超脱我们自己的这种狭隘的这种人的世俗的这种观念，而去让神的这种思想神的眼光来主宰我们自己今天对周围人的看法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与人有和谐的关系他看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也跟夏娃彼此相爱。然后呢亚当的第三重关系就是上帝的形象也包括了管理全地他与地的关系他向下向上对神平行的与人向下对地对地上的走兽昆虫天空的飞鸟这些他的关系都是和谐的这是亚当的三重关系那么这三重关系本身也就体现了亚当作为拥有上帝形象之人他所具备的特征因为这样的三重关系是动物所没有的动物可能有跟他们同胞的关系也有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他们与神动物本身是不带有宗教性的神是顾念动物的但是动物本身在他的天性当中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所以上帝的形象所含的这三重关系是上帝形象的表现之一这种关系性所以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因为上帝本身他就是爱那而我们知道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不可能是一世独立的你不可能是一个孤岛爱它绝对就是需要分享的爱就需要爱的对象也需要被爱所以我们的神基督教的神圣经上所启示的神他就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是一位神他不是一位独一的单个的神他是三位但是这三位神呢因为他们的爱的关系他们彼此这么默契他们彼此这么彼此服务彼此牺牲彼此为对方活着就使他们这三位神就如同一体而这种一体这种一体感这种默契感是千万年是永恒的岁月当中所炼成的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的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神而这个独一它是合一的独一在原文圣经当中那个一它不是单个的一而是合一三合一这样的合一的神它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信的是一神论我们又信的是一神论但这个一它不是单个的它是三位合一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爱所以它必定就应该它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他的爱是需要有对象是需要彼此的需要分享的所以我们作为人我们拥有爱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属性但是呢可惜犯罪过后这个爱的属性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所陌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所以当上帝救赎的时候他就重新在我们身上再重新再塑造神的形象再重新把爱再给我们输送回来再教我们该怎样来爱让我们能够逐渐的在这一生的与神同心当中能够慢慢的在这三重关系上能够慢慢和谐所以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当我们跟神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也必然会表现在跟我们的同胞会尽量的和睦这个和睦不是说跟每个人都好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没有做到因为世界上他就是有善恶之分的有些人你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和好的但是我们会说尽量与人和睦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约翰使徒约翰会说我们爱人你如果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那么圣经当中也讲到那些忠心的仆人当他是忠心的时候当他忠于神的原则当他知道神要来审判人的时候这个忠心的管家就会按时分粮给家中的其他的仆人但是呢恶仆人呢他知道主人必来得迟于是他就动手打其他的人打其他的仆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你会跟人的关系也相当糟糕你的亲子关系会出问题你的夫妻关系会出问题 啊，其实跟神的关系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夫妻关系上啊，我们往往会看到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说哈、啊，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哈、啊，那么你首先你夫妻关系要好，嗯，你的夫妻关系其实是最能反映啊你跟神的关系的啊，所以啊我们教会会觉得啊，你要是夫妻关系啊你处理的不好啊，离婚呐、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你就不再适合担任教会的工作啊，这它有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夫妻关系啊，这人与人之间的最亲密的这种关系，它是最能够体现你同神的关系啊，你同神的关系的。当我们在夫妻关系上有破裂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啊，不是只有我们的配偶才会好像出现了不好啊，好像是他们单个的责任，不是的。夫妻关系永远不可能是某一方的责任啊，就算是你离婚啊，是因为对方犯奸淫，其实你反过来也会想到为什么对方会犯奸淫，那也是因为你自己啊在跟他的关系上你处理的不当啊，所以会造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圣经非常独到啊，它就是讲到说，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会影响到你跟你最亲密之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得蒙救赎，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啊，我们就是要与神建立关系，然后这个与神建立关系直接造成的一个影响啊，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同人啊要建立，尽量同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啊，然后同时我们还与地保持和谐的关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爱护环境啊，我们会爱护动物，嗯，我们会不去破坏环境啊，会尽量低碳生活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三重关系所有的。那么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啊，的确是这样，他与上帝有完美的关系，他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情啊，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有的那些神迹啊，他的五饼二鱼，他的在水面上行走啊，他的从鱼嘴巴里啊，让彼得能够从鱼嘴里拿出钱啊，这些不是他作为神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件神迹啊，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的祈求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神就为他行了神迹。那么他为什么会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他愿意寻求神的心意，他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路加福音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耶稣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他的祷告每一个祷告啊都能够蒙应允啊，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情，他体贴到神的每一个心意啊，所以他与神有完美的关系。那个完美的关系就是跟神有默契，心有灵犀。我们现在跟神还达不到每件事情上都有心有灵犀啊，可能我们对自己的大方向、人生的大使命，我们是知道啊，但是，可能在每件具体的事情上，你不见得就都知道啊。他与别人有完美的关系，为别人谦卑服务并自我牺牲啊。当然，这里别人啊就不包括那些拒绝他的人啊，也不包括那些攻击他、反对他、污蔑他的人啊。他其实就对那些人，他也没恨啊，他都没有恨。他说爱仇敌啊，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他从来眼里就没有过谁是他的仇敌啊。他在十字架上他都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这样的思想境界我们很少会有啊，但是我们如果愿意长期的被主所改变，我们每个人啊，到了某一个时刻，或许我们都可能有，只要我们愿意被上帝所继续雕琢啊。所以主耶稣眼里是没有仇敌的啊，所以这就是爱仇敌的最高境界啊。往往说，我就说爱仇敌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仇敌，眼中没有仇敌，别人把你当仇敌，你不认为他们，你不恨他们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做得到。啊，其实对于很多人，他们就是无故的恨耶稣啊。对于我们身边的很，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或者甚至我们没有遇到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也会无故的啊，他就恨你。说来无故可能也不是啊。像耶稣，他是被人嫉妒的，像我们啊， 像我很多时候被攻击也是被人嫉妒哈，所以也不存在无故哈。所以对于这些攻击耶稣的人，他不恨他们啊，不恨他们完全可以啊，因为当我们与主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真的这种恨你就恨不起来啊，你没有这种情绪啊，你可能会觉得想不通，哎，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哈、啊？但是你不会说好像去花更多的心思在他们身上去恨，不会的哈、啊。这就是在于我们跟主的关系亲密了。心中有了爱啊，驱散黑暗的一个最好有效的方式是什么？不是与黑暗搏斗啊，而是让光照进来。当晚上漆黑的时候，你早上一打开灯，哎，黑暗自然就驱散了啊。所以要使自己心中没有阴霾，没有仇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啊。我们要让我们去跟耶稣基督交往啊，自然而然啊就没有这些了。然后耶稣跟地和其上的生物有完美的关系，动物都服从他啊，风浪也听从他，每一个方面耶稣都是亚当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会知道，哎，我们失去了什么。当我们犯罪过后，我们失去了耶稣所做的这么多很有趣的事情，很大能的这些我们都失去了啊。要是我们不犯罪，我们的生活会非常有趣，我们可能还听得懂咬言授语呢啊。所以耶稣在福音书上所描写的人子耶稣，他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亚当如果没有犯罪，我们都可能有的样子啊。所以作为第二个亚当，耶稣走了我们都走过的路，如同第一个亚当，我们有一个失败的历史，生活紊乱，充满了耻辱啊。但是呢，我们有了耶稣，耶稣给我们第二个亚当，我们就不要再沉溺于，再留恋第一个亚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历史，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的历史，而且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历史。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在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历史，是基督里的第二个亚当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可以从主那里接纳啊，凭着信心接受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历史啊，接受主在今天，从今天开始啊，大年初五啊，初五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历史啊。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啊，上帝把这样的机会每天都给我们啊，每天我们都在主面前重新接纳主给我们的义，重新替代主的义，然后每天我们都过一个轻松的生活啊。我们一起用庞林老师的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灵修啊。主啊，谢谢你让我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的历史，今天我决定要像耶稣一样生活，不是为了赚取你的喜悦，而是因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好，愿神今天答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有新的历史。阿们。